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5年1月6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节目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第一个新闻焦点呢，我们要来看中国的经济啊，现在看起来这个发展的这个情势啊，感觉是走负面的，尤其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急剧的下滑的这个趋势啊，那么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消息啊，因为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不景气，那么也当然会牵扯到中国的钢铁的发展，因为你造房子里面都有这个钢筋水泥嘛，所以现在这个房地产不好的话，它会影响的连带的一些企业通通都会受到影响。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介绍。王教授你好。
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呢，最近的过去的这一年呢，2024年这一年呢，它不是太好，包括中国的这个官方呢也都承认经济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把原来的这个预计的这个经济成长大概是5%左右，现在呢下降到4%+啊，这是政府的官方也都认为这一点。那么到底这个4%+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不评论，那大概就是说经济呢是有下行的困难。那么经济不好呢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第一个是房地产不行了，房地产不行了后面又会引起了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是高，因为地方政府呢是靠卖土地来作为自己的财政支出，那现在房地产整个不行了，那地方政府的债务呢肯定是没有办法，所以呢这又引起了第二项，那跟着第三项呢，就是因为对外关系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呢出口贸易也遇到了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艰难，所以呢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很多的这些困难。那么最近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很多会议啊，很多讲话都是关于怎么去搞经济的，这对经济的问题是少有的放得非常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先讲中国的经济的有一个大的一个点，这个点呢今年是的确有问题的，就是钢铁。大家知道做房地产那是要钢筋要钢铁的，那所以呢房地产不行的钢铁就少啊，这个是肯定的。那么钢铁用在很多出口产品上面，那么由于出口产品的销售不行，那钢铁和其他的金属制品的定量也少，这个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关联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钢铁行业呢是有结构性的问题，它呢这个低端的钢材供应过剩，这个高端的钢材呢是大量的进口，但这不是说它有什么都有，它是低端的特别多，粗钢啊这个生铁啊这个它的产量非常的大，但是呢高端的特种钢它还要进口，也就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有一个话，就说中国的钢铁行业虽然大，但是叫大而不强。这个问题呢到了2025年现在看起来呢比较突出。2024年的前三季度，这个中国的全国的粗钢的产量是 7.68 亿吨，但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总额呢，同比是下降了 56%， 也就是说，虽然总的这个粗钢的产量增加，但重点的钢铁产业的利润呢，是往下跌了差不多一半 ,56%。那么2024年的8月份以来，中国钢铁厂的亏损是逐步增大，这个是新浪财经报道的。工厂盈利的利率这个直线的下跌，就是不赚钱了。钢材现货出货有困难，需求呢持续的走弱。工厂呢慢慢的就加入了这个检修大军。那么现在中国的国内已经有32家钢铁厂发布了停产检修的信息，因为实在是没有钱运作了，就停产又检修。那么这个现在国内越来越多，有32家钢铁厂都是要停产检修，并且呢有一大批工厂因为破产而停炉，就是不练了。 导致这些工厂破产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钢铁的价格一降再降，无利可图了，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呢就看看其中的有些比较大的钢厂，一个呢就是中国唐山的钢铁厂，这个厂是非常大的，河北的炼钢特别多。那么我们知道唐山钢厂出的钢胚有粗钢啊，2024年它跌到四年以来最低，每吨价格是卖人民币3120块钱，这个四年之内最高的价格是5820块钱一吨，现在呢跌到3120块钱，暴跌了多少？暴跌了2700块钱一吨，那根本不赚钱呐、啊。那么所以呢2020年的11月中旬，中国全国流通的市场的钢材价格是全面下跌。那么当然大陆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发文就质疑了，所以有很多家钢铁厂宣布破产，钢铁变成白菜价，损失惨重。那么如此重要的材料按理说是供不应求，价格势必也是居高不下，怎么还会降价呢？难道中国现在不需要钢铁了吗？这很多人问的啊。我们就看看这个深层的原因了。我们知道钢铁行业有两大主要的客户，一个是房地产的行业，第二个是汽车行业，这两个行业现在同时下滑，这个对钢铁行业来说呢就是灭顶之灾，就用钢材最多的两个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现在都往下滑。那个过去的20多年，房地产在钢铁里面消耗量是非常多的，中国的整个的钢铁40%是给了房地产，所以呢房地产的萎缩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压垮了整个钢铁行业的直接的原因啊，不是不需要，是不要，现在没有人用。从需求端来看，以前的钢铁产量主要是依赖中国大搞的基建项目跟房地产的行业的高速发展啊，也修桥补路啊，坐高铁啊，这个都要用，那做那么多的这个商务的楼啊，这个住宅楼啊，也要用大量的钢材，现在这些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房地产的行业基本都陷入了停滞，财政呢现在也非常的困难，钢铁的需求是急速的下滑，经过20多年的基建呢，中国该修的路、该建的桥、该做的房子基本上也都做完了，现在你说再做就难了，包括机场，你说现在再做10个机场20个机场，现在不已经过剩，所以呢现在该做做好，因为以前做的太快，所以呢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应该说是长期会存在的，不是现在这一下子啊。中国钢铁行业的困境呢，现在呢涉及了经济的深层的问题，表面上说就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需求少了，其中呢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地方财政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这个依靠。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大量的搞钢铁厂，那其实我们回顾到1958年当时不是大跃进叫大办钢铁吗，就在那个时候除了老百姓小土炉炼钢以外，还中国建立了很多钢铁厂，这些大的钢铁厂呢都是国企央企的大的首钢啊、武钢啊、包钢啊，这些这个多得不得了，一直在做，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又做这个上海的宝山钢铁厂，钢铁厂多得不得了。那么近年以来呢，国企呢又收购民企，那个民营企业炼钢呢他赚不到钱，他就廉价出卖，国企呢就把他们吞并了，所以呢国企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么最后呢，这个由于国企太大都是做钢铁的，他们呢就想办法跟政府呢就要政策来保存钢铁产业，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官僚的机构的模式，这是深层的问题啊，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特别需要钢铁，而是这些钢铁企业需要政府发政策保护钢铁，让钢铁企业能存在，因为它是国企是央企。去年的8月份，这个中国政府的工信部就宣布呢这个新的钢铁产能置换的方式，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再不能够再买更多的钢铁厂了啊，我们不能够这个新增钢铁的产能，那个现在呢大家不要再说了， 那么并且呢也就在去年八月份叫停了新建钢铁厂，现在大家就不要再做钢铁厂了，因为早就产能过剩。在执行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企业，很多的地方政府用各种的方式变相的新增这个钢铁的产能，造成了虽然上面叫停，但是呢实际上钢铁的生产呢不断的扩张。在目前总体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钢铁产能过剩是更加严重，就是上面说不要搞了，下面呢变法子再搞。因此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要针对产能扩张急刹车。所以呢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本身呢，就是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们用钢铁企业来讲的这个不合理，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和基建来驱动这个 GDP，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国家生产要发展的话，靠房地产和基建来推动，这个呢是一个表面的，那这个其实呢这个结构不健康。现在已经看出来，靠房地产来推动 GDP， 房地产现在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具体的这个老百姓的住宅的需求，那么所以呢现在怎么推也推不动了， GDP 就跟着受累了嘛。第二方面是政府的债务不断的扩张，那么我们知道政府呢是拿地去换这个财政的收入，而基建项目呢又是通过政府的债务来维持，你在某一个地方要做高速公路，要做桥梁，要做这些东西呢是靠地方政府用债务来维持，包括做高铁，地方政府占大头，铁路占小头。那么这些呢要如果靠债务，靠这个基建，靠房地产来维持 GDP， 这个很难维持啊，因为这个万一里面出问题了就停了，现在就出问题了。那么当然第三个结构不合理呢，就是钢铁产业它都是官办的产业，它没有多少民办的色彩。那么这种钢铁的生产呢是计划经济的模型，它不是市场需求，是这个钢铁企业它要生存，它要政府出政策来维持它。那么这种模式在市场经济里面它就出问题了，现在就是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讲钢铁产业到现在走到这一条路呢，基本上可以说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面它是有问题的。钢铁这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呢是行业性的问题，那么当然呢由于这个企业不行，那就出现了很多的纠纷了。像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些很重要的钢铁企业，他们呢就拖欠这个工资啦、社保啦、医保啦，比方说陕西的汉中钢铁集团，那已经有几千亿元没有发下去了。所以呢工人呢就要讨薪，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严重的问题。钢铁厂呢现在呢你要破产呢它会造成连锁反应，就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那么并且呢对金融系统方面有很大的冲击，因为钢铁厂很多都是上市的企业，破产会冲击股市和金融市场，又会形成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知道最近看到的这些钢铁行业大量的停工去维修或者甚至是破产，是这个现在整个的经济的模式的一个缩影，那么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知道以前有两样东西都倒闭的，一个就是共享单车、共享自行车，那个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最后呢这些企业呢做自行车的、共享自行车的现在都不行了。还有现在新能源汽车上百家工厂生产，但是现在整个来看呢最终结果也会造成一步一步的这个倒闭，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计划经济的行为了。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呢现在出现啊，我们讲到呢就是反映中国现在经济的一个困难，它本身呢不是经营的困难，是结构性的困难。
哼哼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药，怎么说呢？中国的国产药物啊，现在在这个市场上非常非常的盛行啊，在中国来讲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药呢，是国产的，价钱比较便宜，但是呢，在效果上面可能就没那么有效了。所以呢，很多的病患就想要使用欧美的这些药物啊，但是发现说，哎，这些药物反而在中国的市场里面来说的话，现在要买比较困难。而且销声匿迹了，怎么一回事呢？来，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带听众朋友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国产药物跟我们欧美的这些国产药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中国的这个过去的一二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呢，有很多的外国的药品呢这个来到中国，所以在中国呢，如果你真是有了比较重大的病，你需要外国的特效药是可以买得到的，贵一点，但是可以买得到。最近这个一年多以来，二四年以来，我们就发觉有一个情况，就是外国的这种药逐步的从中国的公立医院就撤出去了。到公立医院看病，你要开这个外国一些比较重要的药，他告诉你没有了，只有国产的。那他就说国产不是挺好吗？那当然国产如果跟外国的药有同样的功效，那当然好了，因为它便宜啊。但是呢，问题是它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那么这种外国的医药企业开始大批量的撤出中国的公立医院的市场，那么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很多进口药在医院呢已经卖不到了，买不到了。当然如果中国大陆有些私人的医院，他可能还可以开这个外国药，但是呢慢慢越来越少。那我举几个例子说啊，一个就是辉瑞这个 Pfizer 生产的阿奇霉素，这个叫 Geromax 啊，中国译成西舒美。这种药这个西舒美呢已经在公立医院呢完全绝迹了。这个阿奇霉素是用来治疗某些传播性的这个疾病的口服的抗生素，就用口服的。这个口服有一种口服形式，一种眼服的形式啊，就滴眼的或者口服的都是阿奇霉素。那么在口服的就叫做西舒美，叫 Zefiromax， 那个滴眼的叫 Azacite， 这两种其实都是阿奇霉素，这是进口药。这个呢是由一个大药厂就 Pfizer这个大公司出的，这个药的质量很好。过去的十多年以来，大家都习惯了用这个进口的这个西舒美，现在呢到医院是开不到这个药。还有一种就治疗直肠癌、胃癌的特效药，叫卡培他滨片。这个药呢是非常灵的，这个药的制药工厂呢是 Roche， 我们叫译成罗氏。罗氏是在瑞士巴塞尔的跨国医疗研发的生产商，老公司了。这个卡培他滨，这个英文是译音的，叫卡培西他滨，还有这个基罗达，就是杰流达，这两种名字其实都是这个罗氏制药厂出的这个特效药卡培拉滨片。它是用于治疗这个乳腺癌、胃癌、大肠癌的化疗的药片。在治疗这个乳癌的时候，它和另外一种这个药叫紫杉醇一起使用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种药呢现在呢也慢慢退出了这个公立的医院。还有是经常用来治疗这个乙型肝炎的 GSK 公司出的拉米夫定，拉米夫定叫拉米比定，这个一般把它写成 3TC，是一种呢抗反转录病毒的药品，它呢用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如果没有其他的药选择的时候呢，这种药呢也用来治疗慢性的乙型肝炎，是用过很长的时间。这个药最近呢，这个药呢也就离开了这个公立的医院。还有默沙东啊，这个一家大公司，它生产的一种抗过敏的药地鲁雷他定，叫 Desloratadine， 又叫 Arius， 叫仙林保雅，这个大家听得多。有时候另外有个商业名叫 Denosin， 叫美食。 这种药呢是这个过敏药啊，比方说这个特发性的荨麻疹啊，还有常年性的这个过敏的鼻炎呢，还有全身的炎症啊，这个地路雷他定，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这是默克公司，叫 Merck 公司。这个当然呢，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就不叫 Merck 公司，叫 Merck Sharp and Dohme。中文呢就叫做穆沙东，是美国制药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厂。他做的这个药呢非常有用，就是抗过敏药，这个地路雷他定。那最近呢也就开始在消失。还有一种大家用的多的就是降血糖的二甲双胍，这个进口的原始研究的药叫格华酯，叫 glofosfage， 格罗法酯盐酸二甲双胍片。它呢是用于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肥胖症的二型的糖尿病，和胰岛素用的是非常有效的。这种药呢也就慢慢的消失了。那一连串的名单我就不讲那么多了。那么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最近的一年多以来消失的好药。那么大家呢说这个是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就举一种药来说，就是那个二甲双胍药片啊，这个格华酯。格华酯呢是一种治疗糖尿病的特效的原研药，也是别人发明的。床西在中国的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就是这个降糖尿病的药，占据了 80% 的份额。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众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呢，都是靠用这个格华酯呢维持血糖的稳定。那么2021年这个慢慢呢就开始变化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啊，它过了它那个原研法的那个专利保护期，国内的药厂呢就可以仿制。上面的药都是这样啊，因为它过了那个专利期，那中国的药厂就可以仿制。那么所以呢，中国药厂可以仿制呢，就把原研的这个药就把它赶出去了。2021年这个格华酯呢，这个就把它推出去了。方法很简单，就是集体采购不买你的啊，本来每年公立医院都要采购这个格华酯，但是呢2021年以后就不买了啊，就是用国产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可以买到这个是国产的，国产就叫二甲双胍，这个很便宜，3块钱100片。那进口呢就非常的贵，所以呢这就挤出去，看来是非常好的了。这种情况呢现在呢已经在公立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他采取的方式呢就是要大家看得起病啊，这个就是这一点啊，这个便宜啊，3块钱100片，那个你这个就等于不要钱了。但是这个矛盾在两个字，一个字的变化，看得起病便宜，第二个看得好病，这个病能不能看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我们看见2018年中国有一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讲这些人呢拼了命到印度呢去走私这个药回中国。那么当时中国呢就开始推行大规模的药品的采集啊，也就是核心思路是以量换价，太贵了我们就换价，不用外国的药。所以呢全国所有的公立医院的药品它的销量是用这个药企的药品降价减轻患者的药费的负担，所以看起来是个非常好的事，很好的想法。大规模采这个集采后面的一系列行动呢，也是客观上迫使进口药放弃公立医院的市场，也就是说你就不要进来了，你太贵不要你。这个呢就是叫集采准入啊，就是要求集采准入的第一点，要求低价，国产的仿冒药通过亏本的方式来竞争，而进口的原研的药价一定是高，所以呢比价就比不赢，一旦没有进入这个集采，那么就丧失，完全丧失中国的公立医院的市场，也就是说病人就买不到你这个药了。虽然你贵，有些人他绝对太贵，但是有些人要用他不能用了，这是现在的改革的一个方向。当然呢对于很多人说我还是能买到这个药，那当然好，能不能管用呢不知道。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的医保支付进行了改革啊，这个付费一个病种医保呢只会支付固定的药费， 公立医院如果用价格更贵的进口药呢，就使得患者的总费用就超额了，那这个价格就过了，那医保不支付的亏损的部分呢，由医院自己的负担。那么当然呢，医院不愿意这个负债啊，在利润的压力之下，医院也不愿意用进口的药，即便他们知道进口药的效果会更好，不敢用，因为钱会砸到他们身上。那么当然呢，就造成了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大规模的撤网啊，那些坚持不降价的进口的原研药现在呢面临着被撤网的这个风险，也就是说完全不许你进来了。比方说辉瑞的阿奇霉素在2020年的4月份就被河北省的采购的内网的就下架了，说这个药完全不能用了。是不是药不好呢？不是的，当然药好了，阿奇霉素辉瑞的原装的，但是采购网完全下架。那么这种呢只是一个例子，大量的进口药价其实都超过了各省的内网的价格的红线，如果外国坚持不降价，那就只能被撤网，撤网呢就意味着任何省的医院都没有办法采购到这个药。现在有很多人呢是愿意用贵药，但是没有这个药，不能进，因为太贵了，叫撤网。那不是说我想用钱买就买到，没有了根本就进不来。那么当然说到时候像进口药原样药退出，那顶上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国产的仿制药啊。当然说国产的仿制药不会太差吧，那就我们就这么讲吧。比方说这个乳酸钠磷镉注射液，那么500个 ml 的一瓶的这个注射液，那么这个呢这个1.63元，这个很便宜啊，1.63元。这个盐酸埃斯洛尔注射液从35块钱直线降到2.39元一支，所以呢这个呢就真是便宜，所以对于大部分的患者来说呢，哎，反正这个药是有的，那就是便宜，那就用得起吧。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呢、啊、这个一个是便宜，但是是不是好用大家不知道啊。我们看了那个2018年的那部中国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件事情给中国社会的后着力太强了。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患了白血病的老太太说出一句话，说我不想死，我只想活着的那句话，那么这个对中国心灵的冲击有很大。那么看病贵，看不起病，是千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始终抹不掉的一个心结。现在很多人都怕病，因为病人看不起，那就不得了。但是呢在看病便宜的过程里面，现在通过这种集采的方法让它价格跌下来了。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第二个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药品的疗效和质量会不会和外国的同样的药是一样的，大家现在开始关心了。毕竟去看病的人目的是为了把病看好，如果看不好病，再廉价的药也是一种实际上的贵。也就是说你打这个1.65元的这个乳酸钠磷镉注射液，你打十瓶你都不如别人的一瓶，那你这个打十瓶不就是一个贵吗？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这个问题，看得起病，看得了病，但是看得好病，这是第三点。那第一个是看得起，你这个钱不多你可以看，第二个能到医院能够看得了病，但是能不能看好这个病，是目前中国医疗体系的三角。
是，了解了。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新闻的焦点转回到我们的国内。拜登总统呢，马上就要卸任，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了，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呢，他也要颁发一些这个勋章哦，给他在任期内，在各项领域有杰出贡献的 的人。那么所以呢，他在上个礼拜呢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到底有哪些人呢？来，我们接下来请王硕芝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吧。教授请。
2025年的1月5号的下午，这是礼拜六啊，在 Washington DC 相当的寒冷，美国总统 Joe Biden 在白宫的东厅又颁发了今年的19位啊这个总统自由勋章啊。这个每年呢，这个美国总统呢都会颁发这个自由总统自由勋章，那么每一年呢就颁发这个19个，好像 Joe Biden 政府呢大概每年都是19个。我们知道这个总统自由勋章是1963年开始颁发的，那以后呢就每一年总统都会颁发，都是颁发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从1963年到2024年一共颁发了654次。所以呢有很多名人呢得到过这个自由勋章，著名的人物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这个马丁路德金啊，他是得到了这个自由勋章的，还有这个特蕾莎修女，这个 Sister Teresa 啊等等，这些人都得过勋章。那么去年这个 Joe Biden 颁发了19个这个总统的自由的勋章。我们想一想去年的这个时候，那个众议院的这个名誉院长 Nancy Pelosi 这个佩洛西是得到了自由勋章，还有 South Carolina 州的这个众议员这个 James Clyburn 也得到了勋章，还有已经去世的这个 Mega Evers 也得到了这个勋章。哎，有一个华人得到的，去年啊，就是著名的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女演员杨紫琼，她是得到了去年的这个自由勋章。那么今年的这个1月下午啊，礼拜六吧，3号，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又开始颁，那这次呢也是颁了19位。这个19位呢颁给政治界、体育界、娱乐界、民权界，还有这个 LGBT 啊，这个 LGBT 就是同性恋、跨性恋等等、双性恋等等，这个笼统吧，我们叫 LGBTQ+。那么还有科学界，那么这个一共是19个人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19个得到颁奖的人。第一个就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这个曾经做过美国的国务卿，并且呢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就是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啊，他呢今年得到了这个颁奖。他在提名到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时候，在白宫的东厅是全场起立给他鼓掌。那么他的丈夫这个比尔·克林顿还有女儿孙子的陪同以下出席了颁奖典礼，这个是非常风光的。那这个 Joe Biden 呢给他挂上了这个自由的勋章。另外呢也得到了一些有些重要的人得到了这个颁奖，一个很重要就是大投资专家 George Soros 索罗斯。索罗斯呢他年纪太大了，他没有来到现场，他是请他的儿子到现场呢这个帮他去领奖的。索罗斯，这个索罗斯的他得到奖以后，他说他非常的荣幸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另外有一个得到奖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就觉得很应该得奖，这就是美国的重要的黑人的电影演员，叫 Denzel Washington 啊。Denzel Washington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国演员啊。他去年还有部新电影上，叫做 Equalizer 3 啊， Equalizer 3。那个也是很好看，我记得我那看电影是好像是去年的年初在香港看的，一个人看了一个包场啊，特别好看那部电影啊。这个美国的这种要一个人自爆一个集团的这种电影，这个领导者就是 Denzel Washington 啊。Denzel Washington 也得到奖，这个人呢到现在还是很帅哥的，看了他几十年的电影啊，真是这个电影界的常青树了。那么这个 Joe Biden 在开幕词里面说，我作为总统最后一次很荣幸的将自由勋章授予一群非凡的啊这样的人啊，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最高的平民的荣誉啊，这个他们呢为塑造美国的文化付出了神圣的努力，我就颁给他们。那么其中呢有些被颁的人呢就已经过世了啊，有四个人， 一个呢就是曾经担任过 Michigan 州州长和担任过美国联邦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部长的这个 George Romney， 乔治罗姆尼，这个颁发那么由他的儿子啊来领奖，还有前司法部的部长和联邦的参议员 Robert Kennedy。 Robert Kennedy 呢就是肯尼迪总统的这个弟弟，肯尼迪总统被谋杀1973年以后没多久，这个罗伯特·肯尼迪作为联邦司法部长，当时在洛杉矶的 Ambassador Hotel， 在这里呢这个竞选拉票的时候，在离场的时候被一个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打死了，这个已经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呢追认他得这个自由勋章，这个是 Robert Kennedy， 这个是那么他的儿子就是 Robert Kennedy Jr. 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啊。那个另外还有一个被颁发自由勋章已经过世的叫 Ash Carter， 他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的部长。还有一个呢是推动了这个密西西比的自由民主党，并且呢为美国1965年的选举权法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民权的斗士叫 Fannie Lou Hamer， 他呢也被追认得到奖章，由他们的家属来领奖。这是第二个。我们想刚前面讲到这个 Robert Kennedy， 他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历史上他是有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的，因为他为了这个破除美国的种族隔离他下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呢他被枪杀。他的儿子现在年纪也都大了，都七十岁的人了，儿子跟他爸爸名字是一样，叫 Robert Kennedy Jr. 叫罗伯特·肯尼迪二世，完全跟爸爸名字一样。那么这个人呢曾经出来竞选过美国的这个总统，去年2024年，那么现在呢被 Donald Trump 提名为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部长，就 Robert Kennedy Jr. 他呢这个是会出来担任美国的内阁的成员的。在颁奖仪式上，这个 Joe Biden 说这个 Bobby， 也就是说 Robert Kennedy 是真正的政治英雄，我很爱他，我非常怀念他。他们两个人呢是有过交集的，因为这个 Joe Biden 出道早啊，他是见过美国的好几代的这个政治家。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George Romney 也是被这个去世以后被追认的这个自由勋章，他的儿子叫 Mitt Romney， 这个 Mitt Romney 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喉舌 Mitt Romney， 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天呢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他就一直在想办法颁布各种各样的勋章给一些退伍军人啊，这个执法的官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国人颁勋章。那么他用这个过程呢能够笼络更多的民心了。那当然他颁了一些勋章呢给了一些慈善家，其中有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 Jose Andreas。 Jose Andreas 呢是一个西班牙裔的，是美国厨师了，讲西班牙语的，他呢办了一个慈善机构叫世界中央厨房，这个呢就变成世界上现在最重要的粮食救济组织之一。另外呢还颁奖颁给这个摇滚乐的乐队叫 U2 的主唱，那么这个人也是个社会活动家叫 Bono 啊，这个 Bono 呢非常出名的，这个 U2 呢在摇滚乐里面具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 Soros 没有来，他的儿子 Alex Soros 呢是来的，而 Soros 呢写了一份电邮啊，他说呢我作为一个为找寻自由和繁荣的一个外国移民，我被这项荣誉呢深深感动，非常感谢总统啊给我这个奖。另外呢还有几个人也得到了这个奖，就是自由奖，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洛杉矶湖人队的篮球传奇人物，就是这个 Magic Johnson 啊。Magic Johnson 很开心，昨天拿奖的时候他人高大，他2米多高的一个大个子啊，现在做商人也很成功的，这是 Magic Johnson。 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一直推动这个研究帕金森病的这个演员，这个人本身很早就患帕金森病啊，他的电影叫 Back to Future， 这个演员叫 Michael J. Fox， 我的当时看完的电影没多久，就说他已经患了这个帕金森病，到现在为止几十年了，但是他呢努力在推动这个研究帕金森病，他也得到了这个自由勋章。还有呢一个很多人一个搞科学很重要的这个叫 William Sanford Niles，这个人呢被很多几代学生都说叫科学小子啊，叫 Billy Nye the Science Guy， 就把他叫做一个神奇，也得了勋章。这几个人呢这个都没有，除了这个 Magic Johnson 来了以后其他两个人都没来。另外还有个人呢有点可惜没来的，就是阿根廷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梅西啊，叫 Lionel Messi， 他没有来。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啊、就是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呢这个参加了这个活动啊，这就是礼拜六的这个活动啊，今天呢礼拜一了。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今天准总统川普呢已经被国会认证他的总统当选资格，那么还剩下最后两个礼拜，那么川普就要走马上任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他第一刀呢就是要来收拾这个非法移民的，那么这个讯息对于这个外面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会打消他们来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请教授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大家来做分析吧。教授请。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新任的总统这个 Donald Trump 马上就要就职了，1月20号他就宣誓就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现在有大批的非法移民现在涌到美国墨西哥的边境，想赶快走进美国，也就趁这个 Donald Trump 还没有上台的时候进入美国，做成一个既成事实，你要遣返我，你要费手续了。所以现在来的人呢是多得不得了，这些人呢都在墨西哥的 Chiapas 啊，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想办法要进入入境美国，就是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呢有个说话，就是说留给无证移民的时间现在不多了。我们知道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2020年的年底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重申，他计划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内最大限度的动用美国的军队，要推动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而大批的非法移民呢就听了他这句话铤而走险，就在想他就任的以前想方设法进入这个美国墨西哥边境入境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这些非法移民呢都不愿意走这么大的一个墨西哥，从南走到北太难了，所以呢他们都在墨西哥南部登上那些货运的火车，因为墨西哥南部一直有火车进入美国，他们想坐这个火车在快到美国的时候在墨西哥北部跳下车走进美国，就是达到了这个偷越的梦。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他们呢希望用这种搭便车的机会来到美墨边境，那么进入美国。当然这个路上有很多人掉下来摔死受伤，这个常有的。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走线或者是偷渡吧，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呢我想现在总统马上要就任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看看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新闻分析，那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